亲爱的天父，哎，我们都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早上的时间又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听你的话，要读你的话，主，我们真是有福气，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的至宝，就是生命的粮，我们得着了就当食物吃下了。主啊，人在世间没有食物不行，我们活在你面前，靠你而活，没有食物不行，所以。你就用你属天的粮，就是你的话和你宝贝的自己，来喂养我们，主啊，让我们长得强壮，长得茁壮，而且不单单自己蒙福，还可以使多人蒙福，让你伟大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得满足。所以赐福，我们也特别为 Lucy 来感谢神，主啊，求你让他大得尊荣，大得高摩，在未来的时间里能够为主有美好的服侍。做主忠心、得主喜爱的好使女，谢谢你赐福我们，无论在线上的、在实体的，我们所有的同学、弟兄姐妹们，一同有美好的学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那就接着再讲我们的内容。那在上个主日呢，我们是讲到撒母耳记当中的大卫王的这个内容哦。那大卫王这个内容呢？在了解旧约的时候，可以说在所有的人物当中，你不能不以这个人物啊为焦点。为啥呢？因为这个人物，你从他就可以看到他的背后，其实就是他是做受膏者，未来要来的基督的表象，或者是那个或者是预表的所以这个人物呢特别重要。那大卫在做神的受膏者这方面，有他神圣，然后比有他象征和预表的方面，但同时呢，大卫又是一个个人，他是历史上实际上出现过的，就是以色列历史上黄金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君王，那以色列独立的王国呢，是可以说最美的光景。就表现在呢他身上，那因此他身上的很多经历呢，都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特别呢在我们上次结束，在他起码有13年的时间呢，是受扫罗王的追杀，扫罗王可以说呢是倾全国之力，动用国家机器来对大卫呢进行追捕，所以长达起码13年之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大卫属灵的光景，可以说这个阶段最好。等到他后来做君王了，再等到再后来，宫廷当中出现非常多的变故了，再到晚年大卫衰微了，你都可以看见呢，主还是与他同在，但是他灵命最为有光环、有光彩，然后在那个。与神关系最亲密，然后呢，可圈可点，那个大书特书的部分呢，特别就集中在他年轻，尤其是被扫罗王追杀的那个阶段。如果你要是读圣经，特别是诗篇，那诗篇当中，如果你看到大卫有些脍炙人口的、流传千古，一直都有着那个卓越的属灵地位的那些诗篇呢。他都基本上是写于，被追杀的、被追捕的那个阶段，然后大卫人性的那种，你可以说他经历的那种最低潮，那人性的那种激荡的、充满矛盾的点，还有他生命当中最为有高油的，然后最亮的那个点，都集中在那些年间展现。所以有的时候啊，人很立体。他的经历各个方面非常丰富、全面。那么，当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你看这个人，他就最为活化、最为具象，然后最为全面。那我们呢，要注意到呢，比如说像那个大卫在被追杀的过程中，神呢一开始他是个人跑，然后慢慢慢慢有人就聚拢在他的周围了，然后再到后来呢，特别是撒母耳记上。第22章第2节那里面， 就讲到大卫的周边聚集了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就有点像水泊梁山一样，哎，那个自古山东出响马，就很有点像那个水泊梁山。那个大卫的身边就聚拢的，在当时啊，被社会排斥，然后呢，有点像被爱情或者被人们的关注所遗忘的角落的那些人，都跑到大卫身边了，就是那些受窘迫的人、欠债的人，还有呢，就心里苦恼的人。窘迫呢，你也可以看到，是在社会当中啊，就是在那种地位上、尊严上的那种啊不受尊重。还有呢，可能是时过境迁，从一个尊贵的，所以呢，光景极为窘迫、落寞，有点像虎落平阳一般。那么呢，这样的人，那么还有呢，欠债的，就是在经济上，那个非常的糟糕的人。那大家就可以想象了，还有一些呢，心里苦恼的，抑郁症啊，躁郁症啊，那个其中的像抑郁症，起码就有那种狂躁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自己阴沟不阴阴谋沟通的，自己跟自己抑郁的，那个不怎么发火的，往里走的，有一种往外走的，那不管这样的，就是这种心里苦恼的。你都可以看到，哇，最终都在大卫那里，就集中在大卫的麾下，就很在大卫的这个流亡的队伍中，竟然能找到人生价值，人生那个人生的这个实在的这个位置感，哎，这个非常有意思。你要知道，大卫当时的处境非常的困难，不单单他要与扫罗追杀他，然后呢，非利士人也是他的敌人，亚玛力人也是他的敌人。他其实跟着他呢是非常的不安全，但是呢，上帝与他同在，人们却在他身上看到了未来的那个定心丸，那个指望，就觉得跟这个领袖啊，那个非常的那个，哎，那个有把握，啊，那个在文革期间呢，你知道吗？国内有一个大干部，我不点他的名字了，他后来就跟着中国的一个铺。我们叫副统帅，跟得非常紧，你知道吗？那个，跟着副统帅这个大干部呢，他对自己的人生就有一个总结，他就总结什么呢？他说这个人生要想成功啊，就要那个认准一个人，就首先要认识他的价值，然后接着第二步，跟定这个人。然后第三步，自己手下得有一帮人。你好好琢磨琢磨，哎，好好琢磨很犀利，哦，认定一个对象，但你认定了，你可能不会跟他呀。但你下一步你要跟着他，光你自己跟着还不行，你手下还得有一小伙，是跟着你的，一同来跟着他的。哎，这个考虑是非常长远的。哎，所以呢，你知道大卫在那个时期呢，他的那个我们一般叫领导力，属灵的领导力啊，属地的领导力啊，就在那个阶段就发出来了，哎，就不断的绽放。所以大卫的，上帝在他身上放下的潜质啊，实在是不得了。那另外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卫呢，就是神与他同在的这个具体的证明。那这一点呢，是扫罗家不具备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扫罗自从得罪耶和华神，从那个撒母耳记上第15章，神借着撒母耳宣告废掉扫罗以后，那么紧接着就有从耶和华神那里所许可的恶魔跑到扫罗身上了，然后固定时间，由不得扫罗乐意不乐意，不归扫罗做主了，要折磨他的时候就折磨他，哎。只有一个办法，扫罗能够得轻松，能够得自由，就是大卫给他弹琴，否则没办法。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就是那个扫罗有邪魔在他身上，但是有区别的是，大卫的身上呢却有伟大神的同在。那么圣经后来就说了，圣经说什么呢？圣经特别有一些那个言论啊，言语讲得很刺激，就讲到。 那个扫罗被神遗弃呢，到了后来呢，是神再也不借着启示性的方式，媒介物，还有那个包括先知、具体的人员或者某些媒介物，跟扫罗同在了，或者给他任何启示了。但是相反，所以后来扫罗才去找女巫嘛。但是相反，大卫呢，却有上帝跟他明明的同在。那么这一切呢，其实都跟扫罗那个着祸有关。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有一个城市叫挪伯城，因为招待了大卫，所以呢，连大祭司的家，然后呢，到那个挪伯城的祭司，那个几乎被屠戮干净，只跑了谁呢？只跑了大祭司的儿子那个亚比亚他。祭司亚比亚那个儿子亚比亚他后来做了大卫家的那个大祭司，你知道吗？他在逃跑的时候就带了一件厉害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呢，大祭司世袭所传的，是从亚伦的时候一直往下传。哇，这个才厉害呢！啥呢？就是大祭司身上穿的那个以弗德，我们一般叫它小马甲、小坎肩儿，因为呢，这跟中国古代的服饰呢特别像。那这个东西特别厉害，特别是厉害在，我们一再的告诉大家，就是那个决断、寻求神旨意的那个胸牌那方面。亚比亚他后来投奔大卫，大卫就收留他，然后也知道扫罗的恶行，然后呢，亚比亚他就辅佐大卫。所以呢，大家如果看撒母耳记上，类似于像23章，比如说拿这个最明显的例子，1到6节，那里讲到大卫在寻求旨意，比如说。要不要出去打仗？那个具体的策略，要从神那里要得启示、得方法。你看圣经的记载呢，就很明显，大卫直截了当跟亚比亚他喊说：“亚比亚他，把以弗德拿过来。”你看到没有？哎，那个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感受呢，我们就觉得说大卫就找一个僻静处跪下来，安静等候神，祈求神，神就跟他说话了嘛。但其实呢，你知道吗？大卫另外寻求神，神跟他说话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借着以弗德。所以呢，等到神说话的时候，神就直接以耶和华说什么什么什么来说。但其实呢，如果按照当时的寻求神的场景，并不是那个亚比亚他站在那儿，以弗德在那个大卫面前，或者在手上，或者在岸上。然后呢，神凌空就说话了，不是。通常是神借着亚比亚他的口，然后借着以弗德在现场被求问这个媒介物的作用，你知道吗？神就说话了，而且通常是怎么样的？不是从空气当中听的，是借着从亚比亚他这个大祭司这个媒介体的口中出来的。所以由此呢，我们就知道，大卫家你知道吗？在那个越来越走向高峰的时候，已经凝聚了以色列家呢所有的人力物力，包括神圣的那方面的资源，全都归属大卫了。所以你就可以难以你就不难想象，为什么圣经上告诉你说，扫罗家日渐衰微，大卫家日渐兴旺。看上帝的同在，你就看这一点。哎，所以清清楚楚，是不是非常非常特别？哎，那么再后来呢？有些个别的地方我们就简而化之啊。你比如说后来那个大卫的生平当中呢，有些细节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卫那个的人生走到某一步的时候，由于扫罗对他追杀得太厉害，后来大卫甚至不得不带着自己的一群会众，跑到哪儿去了？跑到加特那边去投奔腓力士人，也有一些史学家呢就认为，大卫去投奔腓力士人的时候，是他那个阶段呢，灵命光景又显得有点暗淡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在政治，在不同的，在以色列王的追杀下，这是一个难处，又在腓力士人的王，那原来是他的敌人的手底下，要做一段时间的。那个小官儿，哎，虽然呢，腓力士人很尊重他，把他作为第三势力，你知道吗？如果有大卫的和他的群众在，腓力士人其实就怎么样呢？ 就在自己跟扫罗之间插钉了一个楔子，哎，就等于大卫在帮着非利士人在对抗扫罗，所以这就是非利士人接受他的原因。否则，大卫还曾经在非利士人面前装过疯呢，还记得吗？哎，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就不接受他，那个打算。那个要那个要那个纠集他的他那个杀个那个哥利亚的那个这个罪责，大卫后来装疯，你看到大卫装疯，你就想起那个宋江写反诗之后，那个水泊梁山的那个英雄们救他之前，还记得那个宋江曾经装疯呗，坐在那个猪圈里，把所有的粪呐、那个猪屎啊都送。然后说自己是玉皇大帝差来的什么的，后来那个来抓他的官说怎么办？只有一个好办法，打。最后打，那就是装疯也装也没办法了。宋江忍不过去了，最后还是招了。你想浑身都是脏东西啊，最后疯还白装了，但是大卫的疯没有白装。后来那个非利士王就把他给赶出去了。觉得这个人已经精神失常了，不要再跟这个人一般见识了，已经有惩治了，大卫就逃脱了。哎，所以我们看大卫的生平，在逃难的那个阶段，实际上非常多的情节，非常多的细节。那么，但是呢，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扫罗家日渐衰微，然后呢，大卫家呢就日渐茁壮。那么再到后来呢，我们还会看见，扫罗有那个有战死。啊，他连同他两个儿子，都在跟那个非利士人打仗的过程当中呢，就战死了。当然，扫罗是自杀啊，是自尽，自己赴刀了。他先是中箭，然后再自己赴刀。哎，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后来很考验大卫的心智。你知道，后来一个亚玛力的那个年轻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把你仇敌杀了。”但是你看，大卫一听见。绝对没有第一时间感觉到庆幸，然后呢，幸灾乐祸，该，活该，终于到了有你这一天。但是大卫绝对不是这个心态，大卫后来就把那个青年人给杀掉，说你竟敢杀耶和华的受膏者。哎，这一切啊，其实都是什么呢？心。哎，人的那个人里面的心是在神面前过得了关的。那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有的时候很考验我们的心，所以大卫为什么特别被神鉴察？他很多时候在神面前，神是喜悦他的，他心正，啊，这一点是没话说。那么后来呢，我们会看见大卫曾经在希伯伦做王，总共有那个7年的时间，为什么他在在那个基布伦做王有7年的时间，后来才挪到耶路撒冷呢？我们就会看见。其实扫罗王在刚死了以后，其实扫罗家并没有立刻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扫罗的后代，你知道吗？扫罗的儿子像伊斯波设，还有一段时间的那个继承，还有那个统治的延续。然后再到后来呢，还有伊斯波设的儿子，也就是扫罗的孙子米菲波设，啊，那个。他当然他是那个约拿单的儿子，后来被大卫善待。因此我们就看见呢，扫罗家的王朝呢退出以色列的历史是一步一步的，并不是那么快的。所以大卫呢，其实在希伯来现那个人当中做王，在希伯伦做王达7年的时间，其实也是众人逐渐对他加以接受的过程。比如说北方的我们所谓的北方的10个支派。接受大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知道吗？到后来，一段时间大卫最好的时候，连北方的10个支派也拥护大卫，但只要大卫家一有问题，北方的10个支派就怎么样呢？就开始把心挪移，就开始觉得说你们大卫家跟我那个犹大家、大卫家跟我们有什么官奢？哎，我们不想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因为北方的10个支派呀，一直是倾向于。以法莲支派的领导的，知道吧？以法莲支派它的那个它的威力始终在北方10个支派当中有影响力，所以呢，大卫家的情形就一直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到后来呢，我们会看到已经到了三本记下了，特别是到了三本记下的第五章，然后到第八章那个阶段，大卫王呢成功的最终呢就能够移驾到那个也可以叫移銮啊，那个到那个耶路撒冷。那么后来呢，我们看到大卫所做的不单单自己在耶路撒冷定都，他还将耶和华神的约柜呢，从那个畸变那里那个一路把他把整个无论是耶和华的帐幕，还有耶和华的约柜，都从不同的地点，那么呢就那个挪到迎到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我们顺便加以说明一下，耶路撒冷它是犹大支派的领地。耶路撒冷呢，如果大家看它分地图呢，它实际上是便雅悯支派的领地。但是直到大卫派自己的将军约雅去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呢，可以说便雅悯支派从来没有夺取过那个耶路撒冷。从什么人手中呢？就是耶布斯人的手中。所以耶布斯人呢，你可以想象，他们占据着耶路撒冷，是从约书亚的时候，一直到大卫时候，才真正耶布斯人这个迦南七族当中的一个，才怎么样呢？离开耶路撒，就是那个离开耶路撒冷，或者是留在耶路撒冷本地，跟以色列人融在一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整个从约书亚到士师时代，然后呢，再到大卫王统治的初期，你都可以看到迦南人的影子，多么的牢固的，仍旧遗存在那块土地上。哎，所以呢，后来因为是大卫，然后呢，他手下的将军约雅，就是从城的那个排水道，那个非常隐秘的设施啊，攻占那个西安要塞，那么呢，夺取耶路撒冷。那么后来呢，就以这个地方为国都呢，大家都没什么话说。为什么呢？他既不是犹大支派的，也不是北方别的支派的。当然，说那是便雅悯支派的，但是便雅悯支派从来没有能力从耶布斯人手下夺取他，连扫罗都没有做到。那么因此，当大卫夺取他的时候，就理所应当的就用，做首都的这种性质，使它成为全国的一个首都的一个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公共区域，有着这种概念，所以大家都没话说吧？哎，大卫不是偏心，所以一定把我的首都放在哪儿？然后呢，你们都从外地来，那么因此大家都会挑，那为什么不把首都放北边呢？等等等等，大家会有别的说法，但是呢，放在耶路撒冷就不会了，而且耶路撒冷呢，被正视为是耶和华神呢所拣选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那个伟大的一个都城，而且呢到那个大家读那个历代志上下，你就知道，你就可以知道，圣经就跟我们特别做了标注，标注什么呢？就是在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圣经就明确的告诉我们说，原来那个就是后来所罗门建了圣殿的那个地址，其实就是古代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在那里献以撒的那个摩利亚山。其实这个摩利亚山呢，到了大卫时期，就变成了那个时期一直在成为耶布斯人手下两个兄弟，一个叫阿尔南，一个叫亚劳拿的两兄弟的合场。所以后来呢，大卫呢，那个从这兄弟俩手下呢，你知道吗？把这个禾场买下来，然后作为呢耶和华神为耶和华神建殿的这个地址。所以大家如果看这个经文的出处呢，就可以看撒母耳记下呢第24章。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大卫在那个第二次因为数点人数受审的那件事情上，耶和华的愤怒就停止在哪里呢？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就显明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西安的上空。然后呢，具体他愤怒 止息的这个地点，就是在亚劳拿爱尔兰的河场。因此，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拿这个地方建圣殿？因为它是神显怜悯，然后呢，止息愤怒的所在。不仅仅如此了，今天时间不够，我就不能多说了。其实，在以色列人当中，还特别流传着阿尔南和亚劳拿这弟兄二人呐，彼此相爱的故事。所以，在这历史上遗传很久。所以，虽然亚劳拿和阿尔南兄弟俩不是以色列人，是耶布斯人，但是到后来呢，他们归化为以色列人，所以他们中间产生的弟兄相爱的故事，就也就成为以色列历史的一部分。这个呢，这个好故事啊，一般基督徒不怎么知道。你们想听不？我就简单讲给你们听一下啊。你知道这个故事，出现在那个这个河场。后来这个河场被大卫买下来建圣殿，所以呢，它的里面呢就有着弟兄相爱的这个属灵基础。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阿尔南、亚罗拿呢是弟兄两个，然后呢，他们当中的这个哥哥呢对弟兄非常相爱，然后呢，爸爸妈妈早年就去世了，比较早就去世了，就留下弟兄两个，但他俩关系特别的好。那么呢，后来呢，就哥哥就那个先结婚了，先结婚了呢。然后呢，那个，另外一个弟兄当然就需要单过了。然后呢，这弟兄两个呢就都为对方考虑，弟弟老想着我哥哥有家了，多了人口了，不容易，我要多帮他；哥哥就总想着我弟弟还单身，不容易，我要多帮他。那么在他们弟兄相爱的事情上，其中就反映为某一年，就是那个麦子收获，麦子在收获，大丰收。然后弟兄俩呢，都为对方来考虑，于是就是在那个收麦子这个季节呢，他们在夜间，当那个白天什么的打好场之后，收好麦子之后，到夜间，弟弟就偷偷摸摸跑到哥哥家送了一袋子麦子，然后呢，哥哥呢也同时想到了这件事儿，也就偷偷摸摸，然后呢那个送一袋子麦子呢到弟弟那里。到第二天早晨一次那个醒来呢，哎，家里面都多了麦子，你知道吗？这个很奇妙，大家都不知道是这个来历是如何。结果在某一天的晚上呢，这弟兄两个给对方送麦子，就刚好相逢在亚劳拿的禾场。那么一看到了，原来如此，于是这弟兄二人就感恩赞美上帝。当然，这个上帝就是以色列的上帝主耶和华。好听不？这个故事很简单。古代的故事有一个特点，通常都非常简单。但是就这个故事在以色列人当中流传千古，所以我们就相信呢，如果你未来理解，那个以色列的圣殿有着美好的根基，有美好的基础，就不单单是上帝的怜悯和止息愤怒，有慈爱，有同在，其中还包括什么呢？这个那个地方的根基有着弟兄相爱的这个美好根基。哦，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情况呢，那就，就告诉你们哦。那个大卫呢，能够在耶路撒冷有他的王宫，然后有他的那个，就是耶和华神临时的帐幕，虽然是临时的，但是呢，充满荣耀。大卫呢，每当在写诗的时候，你会发觉他都是将耶和华神的临时的帐幕叫做什么呢？叫做耶和华的殿。而且大卫呢不厌其烦的，往往他都会说他乐意在耶和华的殿，有时候甚至在这临时的帐幕一待一天，一待待一个月，待一年，待到永远他都乐意。哎，所以对他那个耶和华神的临时的帐幕就有着非常高的那个期待。那另外呢，我们就会看见的就是大卫到了那个最为权力最为鼎盛的时候，当他的国土不断的扩张。我们知道后来耶和华神当，赐福于他，当时呢，大卫王的国土啊，已经能够包含现在的叙利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圣经角度来看啊，我跟你讲，从理想的大卫王国的那个疆域，就是一定要达那个越过叙利亚，一直达到哪里呢？大河的北边。一直达到伊拉克的北边， 就是现在那个库尔德人，主要那个生活的一带区域。所以我告诉你，如果要是真实现以色列王国的最顶峰的时候的疆域，就不是现在这么小哦，要做好心理期待啊。未来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话，是神的话，一定要实现的。那这些障碍我们都要越过，将来一定会实现。由不得人间的人，你乐意不乐意？你有多少反驳？你觉得说，哎，这还尊重叙利亚吗？这还尊重那个黎巴嫩吗？这还尊重土耳其的一带地方吗？伊拉克的一带地方吗？你就不要管了。如果你相信上帝的话，将来这一切都会发生，所以一直大卫的疆界呢，是达到那个北部的那个，所以是涵盖着那个11，所以大家永远都不要觉得说以色列很贫穷，它的里面它的地底下有非常多的东西，要从预言的角度来看，所以呢，神赐大卫呢前所未有的美好的疆界，但是就是在大卫可以说最为荣耀的那个阶段，也是他灵命下降的一个点。那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大卫呢就是跟88犯罪。那我们觉得呢，在88犯罪的事情上，细节我们就不勾勒，也不描述了。我们觉得大卫特别无耻的地方在哪里呢？大卫实在是非常的辜负上帝，尤其是辜负那位赫人的将士。哇，这个勇士乌利亚呀，你看他为他忠心到一个地步，你在今天都很少能见到这么有道德，有点这个乌利亚这个德啊，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士的那种特别的那种品格和那种忠贞。哎，那种高度啊，普通的人，现在很多普通的一般的军人都达不到的。你看他从战场上被那个调回来，大卫就希望他回家跟自己的太太同房，然后呢，他跟88的那个罪就可以遮掩过去。但是你看到这个乌利亚，就有点像大禹治水似的，三过家门不入。真是那个当时正在征讨亚门人，亚门人的那个事情不能解决，我不能回家去跟太太亲热去。哎呀，多难得的一个将士，而且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赫人。赫人是什么人呢？大家那个，如果你要是在那个读到创世纪第14章，赫人就是曾经跟着，赫人的雇佣兵，曾经跟着那个亚伯拉罕去把罗德抢回来。那个亚伯拉罕手下的那个军兵，有家丁，另外就是雇佣的赫人。哎呀，这么一个外族人。而且是迦南七族当中，又是迦南七族当中一个，竟然对以色列的上帝，对以色列的王如此忠贞。大卫，你看，大卫就做这不好的事儿，而且大卫更加不好的是什么呢？你到此如果悔改了、愧疚了，上帝的愤怒也不会那么大。你知道在乌利亚坚决不回家，大卫无奈了，怎么能除掉他？大卫就写一封信给约雅，告诉他。那个让他到最前线去，借敌人的手杀他，然后呢，由乌利亚把这封信带回去。那中国古代的故事，有的时候就发生，路上那个人就拆了信了，一看，这个坏大卫，但是你看乌利亚，你会不会拆大卫的信？人家不看大卫的信，就忠实的把大卫的信读回去。所以我告诉你啊，在读《撒母耳记》，像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要从对比法来看。什么叫对比法呢？你越看到乌利亚的忠贞，你越看到那个大卫王在那个阶段表现他的卑劣和无耻。哎，我们用这些话形容大卫一点都不为过啊！不要觉得说你怎么伤害以色列的受膏者，我怎么污蔑他？真的，大卫这个那个那时候的道德情怀低下。哎，所以呢，大卫后来有神借着拿单来责备大卫，为什么那么严厉？大卫太坏了，在这件事儿上太恶了啊！那么因此，大卫后来你看没有，刀剑不离开他的家，还有他不是玷污别人的妻子吗？结果呢，他后来他自己的嫔妃就在那个亚沙龙来夺取他的王宫，他逃难，亚沙龙呢 就把他留下来看王宫的那些嫔妃，就公然的在王宫的阳台上，就是那个拿今天的话就是群批呀、啊，大家都就知道群批的意思，就一个男人跟很多女人，或者一个女人跟很多男人发生关系的意思，就叫什么什么批，这是个不好的词儿啊，是个挺肮脏的场面，但是大卫呢就。因着所犯的罪，就这么受羞辱，他没办法，这都是他的恶果。他种什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种什么就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子，到有一天，这就是顺着情欲要受羞辱和败坏。然后另外不单单如此啊，你知道吗？大卫家里面的我们告诉大家了，像安嫩被杀，然后再到后来就是那个亚沙龙再被杀。然后那个，然后再到后来，到所罗门的时候，那个大卫另外一个儿子打算跟所罗门争王的，那到后来那个儿子也被杀，哎，所以你可以看见大卫的家中有刀剑，大卫的那个家中有羞辱，这一切呢，都要慢慢的，神的慈爱、怜悯和赦免会发生在大卫身上，但是呢，那个罪的代价却需要去付。直到那个公义被满足。哎呀，所以当我们读的旧约圣经啊，当读到撒母耳记当中大卫的情形，哎呀，我们有的时候必须得说呀、啊，唏嘘啊，唏嘘。所以一个人呢、啊，真的能顺利能够蒙福，能够谦卑的能走完一生，把第一朝靠主怜悯过了，这还比较容易，但是。最顺利的时候，钱最多的时候，你去看大卫的那个将军约雅，夺了那个亚门王的那个冠冕，那冠冕有多重？你们去找软件查一查，那个亚门人那个王的冠冕，那有多重？然后呢，江山的领域有多大？而且万国都来那个有点来朝的那个意思啊，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尤其盛大。但是呢，人通常过不了最为强盛的时候那一关，哎，所以我们看见呢，就是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福中有祸，祸中有福”，相互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一定要看见。所以大卫王呢，就这个情形。那大卫王呢，圣经里面记载，当他解决完亚沙龙的叛乱，后来叛乱到后来呢，哎，你仍然还能看到。啊，就是大卫的一些生命当中的亮点了，啊，但是呢，我们会看见，就是在他人生的晚年呢，还有一件事情又得罪耶和华的，就是数点人数那件事上，你会看见，这一次折腾还不完，还有另外一次折腾，哎，那个，所以不断的捶打呀，不断的破碎呀，那件事情呢，我们一般在今天在读圣经的人呢，都很难明白，就怎么一个数点人数。拿今天的话，放在大陆呢，就叫做普查人口。那一个君王普查人口，难道还是个罪吗？我们要知道，假如不是凯撒奥古斯都普查人口的话，那主耶稣在生的时候就不方便一下就落户口，那个名字就写在大卫王的家谱里了，就在伯利恒了，你知道吗？就生在伯利恒了。所以，难道一个君王还不应该？普查人口吗？你知道吗？普查人口，有国家的需要，有正常的需要，它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读到撒母耳记呢，大卫王普查人口，确实有罪的。而且这个有罪呢，在这里要特别跟大家说一声，就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色列人方面，二是大卫王的。所以你看撒母耳记里。还有呢，还有那个历代治理，它是从两个角度来讲。它从两个角度来讲，你去注意经文的描述，一个地方是在讲那个，就是大卫王，被撒旦击动，然后呢，来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了。然后另外一个版本的经文。来告诉你说， 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发怒，然后就激动大卫，数点人数，但是激动大卫不是直接激动的啊，是那个就是也是透过撒旦释放邪恶念头来激动大卫数点人数，这才是对的啊，他背后总的权柄在哪里？记住，一定在上帝那里，上帝许可了，然后呢，魔鬼才能做。但是前提，魔鬼为什么有合法权利来做？神也许可，就是因为人那边给罪有合法地位了。明白这个道理吧？圣经当中永远是这个律啊，请你放心。那为啥呢？我们说，如果从大卫的角度，大卫的罪在哪里？你知道吗？大卫的罪反映在，就是一般人不能理解我。你会注意到，在大卫数点人数那件事上，就连后来呀，就是那个得到公义报偿的，那个被处死的约雅，这个被认为有点坏的这个人，当然约雅是一个立体人物啊，他有好的方面，他有坏的方面。从勇士的角度呢，他是大卫手下呢得力的干将。但另外一方面呢，他的生命当中呢有着极强的阴暗面，那个连约雅这样坏的人呢，竟然都跟大卫说不要这样做，这事儿不好。哎，你想从一个坏人口中都吐出象牙来了，都认为这事儿不好，你说这事儿该有多不好？就说明大卫这件事做得真不好。那大家就问了，那到底说了半天，快点说。到底咋不好？大卫骄傲了，为啥呢？因为在整个大卫统治的过程当中，由于国家安定、国家稳定，你知道人们干啥？从负面的角度，人们一般说，我曾经听过国内一个干部，就是用大白话说，中国的人口，在70年代或者什么时候，为什么人口多？就是农村的那些夫妻们，然后呢，到晚上吃完饭，然后呢也没啥文化生活，也没什么更高追求，那就早呃那然后为了省电，那就早点上炕睡觉呗，于是人口就多起来了，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吧？但是它的前提就是什么呢？生活要安定，所以呢，康熙、乾隆的时候中国人口多嘛，到抗日的时候一下子4万万同胞嘛。所以有的时候，国家一安定，老百姓生活一好，人口就容易多，那这是正常自然规律啊，这没什么好责备的。但是问题是，当大卫王统治下人口多的时候，大卫王的心态变了。怎么变了呢？当他无论是微服出访，或者是站在城那个耶路撒冷的城上，看到哇，现在这个阶段那个来来往往的以色列人口真多呀，或者来耶路撒冷守节，或者怎样的，你知道吗？哎，那么都是人口增多。但是古代的时候，撒母耳给那个以色列人立王的时候，就告诉过以色列人，一旦立君王之后，君王就会奴役你们。然后君王就会怎么样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在古代的每一个人口的脑袋上抽人头税。所以人口多了，但是人口抽人头税的算法还是多年以前。可是人口一下子暴增好多好多了，那你说每年少收多少人头税？这就是大卫的考量，发现没有？那么呢，他的心思就一直想在人头税方面了，已经忘了，首先，这些民乃是伟大上帝赐给我的。哎。而是最先考虑到人头税，所以呢，他就打算这样做。那么从以色列人那里又怎么说呢？为什么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发怒呢？以色列人也有他们的责任。以色列人的责任就是国家太平了，你知道吗？人一保暖呐，就思淫欲。在困难的阶段呢，大家就会齐心合力啊，就会爱主啊，寻求上帝啊，就会谦卑啊。但一旦慢慢安逸了，就会与上帝远离。 有一个例子，那个有一个布道家就说英国嘛，说英国你知道吗？在那个古代的时候，曾经某些年间，由于国外的危机特别大，他们向上帝的祷告的话就有好几句，内容一二三，话语特别多。等到下一个阶段，国家越来越强盛，越来越好，祷告的内容精简了，字儿变得越来越少。然后等到再后来，局势更加强大，基本上不用太什么寻求上帝了，祷告上帝就一句话。其实就在说明这个问题，以色列人也怎么样呢？因为安逸而骄傲了，所以上帝在那时候呢，发怒就朝着这两个角度。所以你会发觉后来也是两个角度都在受惩治，所以后来神借着先知加德来向大卫来宣布那个。啊，惩治嘛，还记得那个惩治的内容？7年饥荒，然后呢，再被仇敌追杀，然后另外就是国中3日的那个瘟疫，选吧。结果你知道吗？大卫选上。我们在这方面要看到大卫的是，大卫非常的了解伟大上帝的属性，所以大卫不得了的地方也就在于此，他生命也有偏差，也有远离，啊，那个得罪神。但他及时的能够对准上帝，然后他后来就告诉那个先知，说我愿意被交在神手里，不愿意被交在人手里。为什么？因为你一交在人手里啊，人会把处理你的时候，会那个失去那个准衡，有时候打的会打得过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历史当中会有一个观念：当伟大的神把以色列人交给外邦来管教，但是管教外邦呢，拿到这个权柄之后，就对神的民怎么样呢？有时候管教过重。反过来，神就说外邦人，现在该我轮到管教你们了，因为你们打我的子民打得太重了，我让你只象征性的拍几下，结果你给我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呢，上帝因为对自己的子民又心疼了，你看到神有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啊，哎，那个，所以能把握神的尺度还真的不容易呢，怎么样都能打得恰如其分，所以呢，你知道吗？那个大卫就知道，交在神手里，神伟大的属性的前提是啥？公平公义。哎，所以露西你回来了，哎，恭喜你，哎。然后，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就看到大卫为什么把自己愿意把自己交给上帝，所以后来呢，那个上帝就是降下瘟疫嘛，哎，这个瘟疫是既在大卫家，其实也在什么呢？也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我们就看见，在瘟疫的时候有很多人死，但是呢，后来，那个大卫就在亚劳南禾场那里有亲身的看见神愤怒止息的那个荣耀的场面。大而可畏的场面，大家就自己看经文了。所以大卫的祷告啊，是了解、熟悉神那个属性的祷告。那这方面呢，是特别值得我们好好的在祷告的过程中啊加以学习。啊，只是呢，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其实呢，我有一个单篇儿，一个内容呢，是专门如果要是有些地方，一旦那个允许讲的内容非常多，时间有够用。我会专门的讲大卫逃生喜悦的地方，但是对不起你们，我就不讲了啊，这个内容蛮多的，再有半个小时时间不够了啊，所以我就不想下去了。以后如果要是愿意呢，神还能预备另外的时间，我再补这方面的内容。那大卫呢，当他晚年衰微，然后也看到他生命当中的斑点，他的缺陷，那我们就看见呢，其实呢，圣经。撒母耳记为什么那么忠实地告诉我们大卫，令人又有敬仰爱慕的部分，肯定，然后呢赞许的部分，佩服的部分，但同时你会看见有一个实在的事实你否定不了，那就是圣经其实借着大卫来告诉我们一个情况，那就是人间的受膏者再怎么好，都不要觊觎啊。全部的那个期待，哎，他总是会让你有一定程度上的失望， 但是呢，美就美在什么呢？美就美在那个圣经当中，借着大卫王已经向我们预先告知了，有一位像大卫或比大卫更好并且是出于大卫子孙后裔当中的另外一位受膏者，等他来到，他才是什么呢？绝对的公平公义，然后另外呢，绝对的怜悯还有慈爱。所以，当我们看见大卫就请大家呢注意到这些点。那接着呢，我们今天呢来看一下那个撒母耳记里面的一些相应的那个美好的真理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神学问题，其实就是教义真理方面。那我们呢会注意到几个角度，像这个早期的从大卫王所反映出来的扫罗大卫的时期的那个君主制度来尤其看大卫王朝当怎么看，然后另外呢就是先知啊、先知群体啊、耶和华的灵像从耶和华来那里来的恶魔几句话就够了，大卫之约，还有呢罪和审判，我们看一下呢，这就是撒母耳记当中主要所讲的那个真理所在。那我们提一下呢，就是那个关于这个君主政治那以色列人的君主这种政治终于冒头了。从雏形，然后呢，从不成熟，到了等到大卫做王，到所罗门王，哎，你就发现成熟了，特别反映在大卫的那个时候。那以色列的君主制度我们说撒母耳记里提到了百姓要王，后来君主制度建立，然后呢，扫罗这首位君王的这个可悲的悲剧性的下场。然后呢，大卫的政权和江山得稳固，他与神立约，然后神赐福大卫，也应许大卫，使大卫的国不单单有地上的国，大卫还具备呢那个属灵的国，所以呢，大卫的国你要知道，是从后来的教会，然后呢到后来以色列的和教会的千禧年和永恒的国度，其实都是大卫国度的属灵的延续。哎，所以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这个王朝的这个合法性，那我们呢，当看到那个，以色列的这个王朝，这个君主政治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知道就是那个以色列这个君主制度呢，既跟外邦有相似的地方，它同时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要有与外邦呢有不相同的地方，那相似的地方是什么呢？大家可以自己来感受，比如说一般的民生一般的制度你要知道，尤其就是那个君主制度，那就是君主的存在，其实完全要靠什么呢？靠老百姓来用赋税来加以养活呀。我告诉你，那有的时候君王一个大家子，一个大王朝。到了那个你到了，我们知道，尤其像中国，到了明朝的时候，那朱元璋他们家有多少人呢？都要靠老百姓来养着。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到后来，老百姓尤其在贫苦的一些岁月、遭灾的年月那就苦不堪言的。我告诉你，哎，但是呢，君王的家庭仍然呢作威作福。那因此你就要知道，就是这就是撒母耳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你要想有君王制度像外邦一样，你就需要面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不要以为这很好过。从前如果要是整个以色列家养示罗的圣所、养大祭司、养士师、养一个领袖，不用多少钱，我跟你讲，不用多少的。他们最主要的奉献就是奉献到圣殿里。哎，所以我们一般说以色列人圣殿讲到前面五经的时候，我们告诉过大家嘛，主要有三种嘛，比如说养祭司立位人的，还有拿到圣殿来大家一同来吃喝的，还有每3年要给贫穷的人的，很容易啊。但是呢，一旦有君王，那个经济上的付出就超过1/10了。哎，所以我们到了，你看很快又要报税了，很多人一到报税的时候就心里恨。说那个收入越高越恨，哎， 那你不得，你没办法的，哎，你在一个制度下，这就是你的抉择，没有办法。所以那个西方有句话嘛，死和 tax，death 和 tax 是你躲不掉的，哎，所以呢，君主制度这是，以色列的政体和外邦的政体相似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特别要留意不同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的王的背后，实际上是伟大的上帝在做王，哎，在做王。那么因此，我们大家就要知道呢，在今天呢，啊，整个全球，也许你可以指个别的一些国家是基督教国家，如何如何如何的，但是起码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国家有基督教信仰为主流，但它不是基督教国家。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吧？是基督教国家和以基督教的伦理观念为主的、为倡导的国家。如果你要真以基督教为国家，那个做国家的信仰，成为那个基督教国家，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要在立法，在各个方面，上帝一定要在背后。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所以我们在看待以色列人的时候，为什么跟普通外邦会不一样？哪怕一个外邦国家，他的基督教信仰、信上帝的信仰色彩再浓厚，但他不是就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一定不要忘了，他们跟神立约了。我们说美国有没有跟上帝立约？上帝有没有在出现在某一个场合，也接受祭物了，有怎么样了，有立约了？人向上帝有表示，有誓愿是一回事儿，上帝主动来跟人立约是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一定不能搞岔了，搞岔就会观念错误，那就会期待错误。所以呢，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呢，由于是跟神立约了，那么因此呢，尽管以色列人吸收了外邦的君王制度，但是呢，君王呢却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一个所谓的叫天子，而是呢，如果你读那个《申命记》，那你会把以色列的君王叫做是普通的弟兄当中的一个。哎，所以这就要求你就要求不同了，君王就一定要爱百姓，这个爱是真的是弟兄之爱。但中国的都是什么呢？哎，那个天子，然后呢，怎么样带百姓？哎，结果我们都什么？我们都成君王的孩子了。然后孩子都不如，得子子那个的那个孙子那个重孙子，到最后，东北人有个表达叫做"滴溜孙儿"，就你怎么的都不配，你头上这个君王，在以色列不是这样子，以色列是为弟兄。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以色列，如果你发生君王如果要是抢老百姓的土地了，不可以的，因为大家都是兄弟。哎，他有这种特别的概念。那么另外呢，在以色列的政体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性质，除了跟上帝立约，还有君王是百姓的兄弟，还有一个重要的性质是什么呢？就是神在他和自己的子民之间设立了一个中间的渠道。也许你会认为说，是不是祭司啊？不假，祭司是其中一个，但是呢，后来的以色列历史呢，你会看见有一个令你遗憾的一个情况，就是祭司的改变，或者是能够那个就是整个操控以色列人的属灵道德局面的能力越来越差，结果神就不得不派另外一种人来，啥呢？先知，哎，先知。本来呢，如果要是正常，以色列的祭司、大祭司们把以色列人的信仰、道德生活巩固得很好，先知其实就不用来了。正是因为祭司们的失职，先知不得不来。先知一来，就立于神和百姓之间，作为一个启示的渠道。然而，谁是百姓的代表呢？君王。所以在以色列历史上，一般呢，我也就告诉你们。你会发觉这里会告诉你说，撒母耳记，然后紧接着告诉你说，列王记。拿我们今天的角度，也许我们会说，哎呦，以色列人一般的百姓， 都没什么价值，只有君王才有价值，才不是。这方面不是从价值方面看的，是从什么呢？神怎么看以色列国？就是君王如何，百姓就如何。当君王不好的时候，你无法看到百姓有什么好的光景。也因为这个缘故，你会发觉，那个先知一来，第一时间来干嘛？来找了老那个来找君王，而不是到一个群乡僻壤，到一个小山沟，然后找一个农民家里，把一个农民从家里面小黑屋里抓出来，说，整个以色列国现在为什么这么不好，都是你造成的。神一定不会这么做，神专门会跑到王宫当中，借着先知告诉以色列的君王。是你的责任，所以大家认识到这个情形了吧？那这样的情况发生不发生在外邦？不发生在外邦，你们就会发觉外邦的人。所以请记得啊，中国古代的君王没有跟上帝立约，所以不要以有神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历史。哎，不要认为天坛地坛是跟什么圣经当中的信仰还有关系。没有关系，哦，没有关系。然后呢，那个，所以呢，跟上帝立约这个事实，区别出以色列的君王政治，还有呢，普通的世俗的那个君王政治。然后另外呢，就是在这地位上，外邦的君王高高在上，被神化，是天子，哎，然后呢，驾驭在百姓之上。然后呢，但是以色列的君王是百姓的弟兄。然后另外。在那个以色列的国家当中，他们的君王和伟大的神之间，有神所派的那个渠道，那个沟通渠道，先知出现，那么呢，传达上帝的伟大的心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君主制度和大卫王朝的时候呢，就请大家呢就特别注意到这个非常特别的点。那么我们看到，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你知道吗？你就好办了，那就是，如果你就这就几种角度来看，就非常容易解决。那就是如果你看大卫王朝为什么那么蒙福，因为神喜悦他，高他，与他立约，所以大卫的王朝是来自于神，看到没有？哎，他的所以他的来源正确，来源神圣，来源正当，来源合法，来源蒙福。然后其次。大卫如果一爱他的以色列同胞，真是展现出与弟兄、与同胞们是弟兄了，大卫的里头就会有爱，百姓就蒙福，然后上帝也特别高兴，看到没有？所以圣经上讲那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美。所以大卫每当你在这诗篇当中会看见，大卫会特别的那个说，人跟我说要往耶和华的殿去。就下一句话，他怎么说？他说：“我一听见我就欢喜，然后说耶路撒冷啊，我的脚踏在你的门内。”大卫在敬拜神的时候，把自己看为是兄弟当中的一个，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这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在迎接那个约柜的时候，他就跟以色列人，你知道吗？一起在约柜前哇，不断的跳舞啊。跳到热的时候，甚至把身上衣服都要剪一下，啊，因为太热了，以至于呢，米甲看见他就藐视他，哎，认为君王不应该这样子。但是大卫呢，却能把自己看为是弟兄一个，看到没有？然后另外，听先知的话的问题，大卫蒙福，就是因为跟先知之间有特别的关系。比如说，大卫跟谁的关系特别好？跟撒母耳，是不是？跟撒母耳，哎，那个，包括在撒母耳死前，你知道吧？大卫还有去找他，哎，所以呢，大卫跟撒母耳的关系特别好。然后再到后来呢，在大卫的那个执政的过程当中，神起码像拿单先知被叫做是宫廷先知，还有另外一位叫加德先知，这样的厉害的先知都跟大卫有打过交道。然后呢，当神借着先知讲的话是责备的话，有权柄的话。大卫有没有说：“来人呐，把这个家伙给那个抬那个押下去，到虎门去斩。”你知道吗？大卫不这样做，大卫立刻就承认：“我得罪耶和华了。 所以先知在大卫的眼中就是耶和华神的代表。所以当你看到这几个方面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大卫的王朝符合这几个特定的以色列国的这个特有的那个政治制度的这个特性，就确保了他的蒙福。那么一旦他确保了这一点哦，他有这几个条件，满足了这几个条件，你知道吗？在那个撒母耳记里面，其实就告诉人呢，就是如果人间有这样的王朝，这样的王朝就根本不要惧怕外族有入侵，外国有施压，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当中有一个美好的观念，特别是，那个王国时期，那就是以色列的人的神要做以色列国的战士，就是帮助他们打仗。所以你会看见呢，每每会看见，就是一旦有人跟有君王跟伟大的上帝关系一旦好的话，你在圣经当中会发现有个共性，就是一旦要面对外来入侵，跟敌人打仗，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那就是根本不需要那个好的君王自己亲自出马，然后呢去征战，去流血，上帝就帮他忙了。好几个这样的例子，你比如说那个有一个著名的一次，大卫征服非利士人，然后呢他跟神之间有祷告。该怎么打？什么时候出兵？什么时候怎样？然后你看到神就告诉他不要动啊，不要动，只等到你听到桑树上有脚步的声音，就知道我耶和华神已经为你们先行的出去击杀仇敌了。那桑树上的脚步的声音是谁的声音？你可以说是上帝的声音，也可以说天兵天将的声音都行。上帝是。他帮忙出兵了，你根本不用打。然后你还记得再往后，还有像那个西西家王的时候，他对待亚述王希拿基利，哇，就一夜之间，就因为神借先知那个以赛亚来鼓励他，告诉他不要怕，神已经将那个已经将你的仇敌交在他手中了，不要怕。你知道吗？西西家坚定地相信神，结果在一夜之间，希拿基利的军队被击杀18万5千耶和华的使者。后来呢，希腊的历史学家后来就考证说，究竟什么原因？比如说像古代很有名的希腊历史学家，像希罗多那个多德呀，好多人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后来说可能搞不好啊，那个亚述的营中啊。发生那个鼠疫了，哎，那也就是那种出血的那种病，那个快速的人就可以死亡，所以呢，18万5千，那个还有那个大家知道那个约沙法的时候，约沙法王，哎，那个我们的刘牧师是特别喜欢讲赞美的故事，就是约沙法王那个对抗东方来的那些仇敌，然后呢，诗班在走在前面做炮灰，一边唱着最先面对仇敌。但是你根本不要怕他们被当做炮灰，真的被杀死，为什么呢？因为当以色列人还没有跟仇敌交兵，仇敌那里就自己就打起来了。哎，所以呢，圣经当中有非常多这样的例子。那这样的例子就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一个王朝，假如符合几个神心意当中的那种条件，它就会成为什么呢？一个赐福的王朝，多么有意思啊！这些方面都值得我们好好注意。那另外呢，我们也注意一下呢，就是先知群体还有耶和华的灵。那个在撒母耳记里呢，无论上和下，特别注重耶和华的灵。那一旦有耶和华的灵啊，那耶和华的灵不是飘飘忽忽的啊，然后呢那个很隐秘、很神秘，然后人们找不到他的影踪，不是的。你要知道，那个耶和华的灵呢，他会。借由着我们所说的这个神和百姓，就是神和君王之间的这个中间媒介，一个特别的群体，然后呢，耶和华的灵呢就会把神的心意还有伟大的作为呢给带出来。那在那个大家就可以注意到呢，就是自从《申命记》当中告诉我们，摩西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先知，神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生命记第34章。那么呢，当你读到那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从撒母耳出来，从他小的时候，神夜间不断的跟他说话，跟童子讲话，其实撒母耳就蒙召了。那么一个伟大的先知就产生了，你知道吗？撒母耳一出来，撒母耳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健康的，然后伟大的、成熟的一个先知体系、先知制度。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呢，这个先知的这个意义。本来这个内容呢，也可以在讲先知书的前面的内容的时候稍微跟你们讲一下，但这我这里呢就早一点跟你们提一下，就是以色列人呐，当他们一提到先知的时候，先知与先知相同的这个名字呢，还有，比如说还有的先知名字被叫做是先见，所谓 seers，就是能够提前看见某些。要发生在历史当中的一些事物的人，有提前预见的能力。那无论是先见，无论是先知，那么就是一个特别的群体。那特别当圣经当中当讲到先知，那这个名字呢，这个中文这两个字呢，我们一看就懂，他们有着先知的能力。先是时间状态，见是表明那种知的能力，先知。预先知道，那个如果结合着英文呢，prophet，那个 pro，其实就是什么呢？先的意思，哎，那就指的一种预先能知道某种事情的人，他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要是直接回到旧约圣经当中，如果看希伯来文的表达呢，那个先知那个名字呢，它原本却不是预先知道的含义，它是啥意思呢？他原先知这个名字呢，希伯来文读到呢，读是 navi，navi，然后呢，它是个名词，然后呢，它来自于希伯来文一个动词的词根，叫做 nava，它是动词。那什么是 nava 呢？你懂得 nava，你就懂得什么叫 navi。原来 nava 呀，就是如果你万一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机会去山东济南的话，山东济南有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泉水的一个公园，叫趵突泉。那几个字儿，趵突泉好像是乾隆写的还是康熙写的，我忘了。几个字写的特别漂亮。我有一年是正好是5月份去的，水是最充沛的时候。那个水源是从泰山一路流下来的，它有很多地下的泉源。泉眼就透过济南城啊，很多的出水口呢就出来。哎呀，那个趵突泉的水啊，就在最旺的季节，就是从地底下，咕咕嘟嘟的，就是我们说咕嘟嘟的，英文叫 bubble up。哎，就是那种咕嘟嘟往外涌，往外冒。你知道吗？什么叫 Nava？Nava 就是在形容泉里的水往上喷涌的时候那种状态。有没有活力？有没有场面感？有没有画面感？非常有。其实，那也许你会问了，那为啥把这个叫做先知呢？其实他先知这个名字原来是在形容先知这种人，由于他里头有耶和华的灵内住，神也透过先知让耶和华的灵往外涌流，把神的旨意带出来，而一带出来呢？必定得借着灵，然后呢，灵变成话语。所以先知一旦说话的时候，你就看不到那些结巴、磕巴的先知，你看到的、你听到的都是那些活水涌流的，口才非常非常的，那个 eloquent 的那种先知。哇，那种一开口。哇，就是那个，所以那个圣经里面诗篇就讲的，论到我的神，你知道吗？里面就是那个和我为我王所做的事，诗人就说我的舌头是快手笔，是快手笔。然后呢，还有那个像以赛亚书里面，并且讲 啊，我那个舌头如快刀，哎，所以呢，都在讲啊这个话语的力量。那么，如果要是从圣经里看呢，我们就会看见伟大的先知的灵的服侍和话语的服侍，就从撒母耳开始。为什么呢？当你读到撒母耳的时候，它是有对比的，因为在撒母耳蒙召之前，有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那个时候由于以色列人灵命状况不好，以利家的状况也不好。所以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你看到吗？这是一个状况。但等到撒母耳一出来，先知的制度产生了，一群一开口说话就像活水江河的人出现了，对比不对比？形成一个极大的对比。那我们为什么说到了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完善了并且建立了一个先知制度呢？就是由于啊，撒母耳在拉玛那里成立了一座先知学校，也就是我们叫做最早的圣经班，那个短训班，然后呢，那个装备中心，哎，你怎么叫都行，反正这群人呢，你要知道他们在一起，他们会干嘛呢？按照那个圣经对这些人的描绘啊，他们往往是一伙一伙的出现，因此他们应该有啊团体性的这样的生活。另外，他们还操作乐器，因为我们发现呢，古代的时候人，尤其先知还有启示性的团队啊，有时候一旦有启示发出来，往往借助乐器会更加的如虎添翼，更加那个恩高浓厚，啊，那个会把更多的那个带出来，还有呢，还会伴随着舞蹈，哎，那个，然后还有呢。伴随着有说预言的活动，多属灵！我跟你讲，而且跟今天如果说跟圣灵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多么的匹配吻合，是不是？所以我如果今天看到相似的事，不要觉得很陌生或者全是新鲜的，古代都有，从撒母耳那时候都有了。但是这里面呢，一定要注意的一个情形就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的灵一定要成为前提。所以你会发觉，就是那群先知的学校的，而且这种先知学校的人，后来一直延续，偶尔有断，后来再加延续，一直到后来又体现在以利亚、以利沙身上。在他们服侍的时候，同样有着撒母耳先知学校的这个继承性，他的某种表现。哦，所以呢，大家就注意这个先知群体，还有耶和华的灵的情形。但是呢，耶和华的灵在旧约我就请大家注意有一个细节，耶和华的灵在旧约呢，似乎有一点是我们在今天呢，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大容易碰到的，那就是在旧约时代的人，尽管会被圣灵大大的充满、高抹，但是似乎啊，有神的灵离开人的可能，你发现没有？你比如说大卫为什么祷告说？神呐，不要从我收取你的圣灵。然后呢，你也的确看见，比如说像那个申孙，头发被剪了，能力就没有了。然后扫罗，哇，原本你看扫罗耶和华神的灵一旦与他同在的时候，他不单单征战有能力，他还赐身光着身子说过预言呢，他有灵恩经验呢。但是你到后来，你发觉耶和华的灵还在他身上吗？没有了，反而是恶魔到他身上了，他再也没有耶和华的灵的那个，就是长时间的同住、内住和表现了。所以呢，旧约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哎，所以呢，就这一点你知道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辛班尼吧？辛班尼，我最近才知道他前一段时间走了。哎，那个，这是 YouTube 上放的，说他已经大概一个月以前还是多少，已经离开世界了，还是他即将要走，是走了是不是啊？真的他真的离开了，他真的回天家了。那他本人我们不去评价，但是呢，他过去我也参加过他的聚会，我参加过2次。然后呢，他每当祷告的时候，他都会使用大卫那个祷告，主啊。好多次他都祷告说：“不要从我收取你的圣灵。 当然，我们知道他所说的收取是能力恩高方面的，就是那种医治能力的失去，而不是救恩内助性的就是那个圣灵印记方面的失去，知道吧？所以，因此我们听到这样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区分，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在今天怎么还祷告说圣灵啊，不要从我的，神不要从我的里面收取圣灵。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安心丸呢？在今天，神的儿女啊，如果你已经认信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我告诉你，圣灵已经打了印记，已经内住了。我告诉你，你真的不要担心，神的灵会从你的身上，就像离开扫罗一样离开，好不好？哎，所以今天呢，这是一个好消息啊。但也不要因此呢，就大大得罪神，像扫罗一样，啊，我们只要不要像扫罗那样，就不要让那个，就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呢，尽管伟大的神的灵不离开我们，但是也有一点，就是像30节那里说的，一个人的行为还是有可能让神的灵担忧的。如果让神的灵担忧，其实就不太好。所以这个部分不多说了。那像那个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这个就很容易解释了啊，并不是说耶和华的宝座底下啊就有一个小黑暗的空间，啊，到他不喜欢谁，啊，就命令天使把门打开，向某某某释放一个恶魔，不是这样子啊。这就那个圣经当中讲到这一点呢，那是表明恶魔如果在地上有罪，啊，对人有折磨。然后呢，有那个在人身上有邪恶的工作，是因为他那个人先已经被恶者得到了合法工作的地位，然后经过神的许可，恶魔才可以出去。啊，所以我知道这个神学观念，它就够了。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然后呢，那个接着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呢，我们就看一下那个关于大卫之约。大家了解撒母耳记呢？撒母耳记当中有一个观念一定要重点了解，就是撒母耳记下第7章8到16节的那个大卫之约。为什么呢？在今天呢，我们所有读圣经的人，无论是普通信徒，还有旧约圣经神学的神学家，都必须得从大卫之约当中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大卫之约当中，其实他是论到了4个重要的要素，你想不到的。首先论到的是大卫本朝本家的，就他这一代的大卫的家世的状态，谁要赐福，我怎么对待？哎，那个，当然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卫很有热心，大卫要为耶和华神建殿，但是呢，由于大卫曾经做战士，手下流了不少的人的血。因此，神不让他做，神让他儿子所罗门做。那其实呢，神也是借着这个巩固所罗门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使他成为一个和平之子。那大卫呢？伟大的地方就在于，那个历代志里面就特别提到，大卫告诉他的儿子，大卫实际上是在非常艰难的年间，但是他做一件事儿，就是为耶和华神不断的为建殿的缘故啊，都在想着。积攒金钱，积攒金钱，他跟我们很多人就不一样。我们今天呢，困难的时候留点钱得为，得为更艰难的时候来花。但是大卫在艰难的时候呢，得了很多财呀，积攒很多钱，是想着更雄伟的、美好的目标。哎呀，这一点我真的我自己我都要学习。哎，那个尽管我没有那么不得了，但是有的时候我真是没有像大卫那样那么的考虑上帝。大卫就是，由于他特别的爱神哦，那么也不能建殿，这是多大的遗憾。也就因此呢，你知道吗？神就借着先知拿单来告诉他，因为拿单回去祷告了一夜。原本呢，拿单一听到大卫的愿望，拿单就祝福大卫，说。耶和华必赐福给你，让你的愿望成就。但经过一夜祷告，后来拿单来了，神说建殿不是你的任务。但是尽管你不建殿，4个方面的好处你会得在大卫之约里：一、大卫的家世，本朝本代； 紧接着第二个因素，大卫的后裔，从大卫出来的子子孙孙，尤其那些做王的，神怎么带呀？当然，那里面有讲到祝福，同时也讲到有严厉的管教，比如说那人如果要是离弃我，要是那个得罪我，怎么样情况，我就要用人的杖、人的鞭来修理他。你会看到啊，圣经有描述，哎，所以呢，就表明伟大的上帝对大卫家的负责。这还不够啊，大卫还关注啊，那我整个的大卫国度你怎么看？还牵涉到一个大卫国度，家世跟国度是不一样啊，家世是王宫里啊，哎，后代，然后呢，另外。国度，你看这个领域啊，这个格局的扩大，然后第四个，还包含着出自于大卫家的神的儿子。哎，你这四个要素，就知道它是出现在大卫之约里，你就知道大卫之约该有多厉害，然后你就知道弥赛亚为什么必然降临。而且弥赛亚在大卫的王朝后裔当中，再有多么重要的角色和地位，哇，这就厉害。我们一般说呢，那个你知道吗？我们住在旧金山湾区，有一个情形是最容易好理解的，那就是那个，我们大家一般说呢，如果你开车经过十九街，然后去看金门大桥，那一看一个大桥梁。它最主要要靠两个大的一个那个桥梁的那个桥墩架子，就可以给它起到非常稳固的作用。当然，有些桥梁不止一个墩啊，但一个好的桥梁最起码应该有两个墩。你知道吗？以色列历史，假如整个的历史是一个救恩桥梁的一个救恩史，它的两个桥墩，一是亚伯拉罕之约。二是大卫之约。那也许你会说了，那王牧师，那为什么不提西乃之约、摩西之约？不要担心，因为西乃之约和摩西之约呢，它其实是延续着亚伯拉罕之约的，是西乃之约呢，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具体化。但是我要告诉你，当亚伯拉罕之约在那个西乃之约。啊，得到丰富，得到完全，得到完整。再等到后来到大卫的时候，又有大卫之约的时候，大卫之约就将亚伯拉罕之约带到了一个更美的一个升华。哇，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稀奇，非常非常特别的。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呢，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然后呢，西乃之约，是使以色列国成为一个国。从一个民族，从一个家到一个民族，再成为一个国，这个约体现在这方面的伟大方面。等到大卫之约的时候，大卫之约的超越性就在于，已经是伟大的神，不再仅仅是跟以色列人当中出现的一个大卫王朝一个人物立了约的一个事实了，而是借助大卫之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跟全人类当中的未来要蒙恩得救的那个族群、那个族类有立约的关系，所以你看这两个桥墩，然后将整个以色列伟大的历史给固定住，厉害不厉害？哎呀，我们就说呀，有的情形不能够用语言来表述，好好加以体会，太奥妙了啊，太奥妙了。所以我们就愿意神呢，多多借着这些美好，这些圣经当中的美好，来开启我们的生命，来更多的认识那个圣经当中的伟大和奇妙。好的，那今天呢，时间已经到了12:35了，然后呢，那个我们就结束在这儿，我们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散去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在大卫的个人他的家世。他的王朝，他的国度，他的后代，还有呢，那个主你跟他立的约，让我们知道从他的后来，后裔又会产生弥赛亚主基督的事实， 看见你的恩典和那个伟大的计划该有多么的浩瀚，还有辽阔，主要是过于我们这些人具体的小心思所能测度、所能理喻的。所以主，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求启示，更多的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把心寄望在你的国和你的意义上。主，由此你就将那属天的喜乐、平安和盼望多多充满我们的心。赞美感谢主，把那读经的享受和快乐给我们，让因为我们都是称为你名下的百姓，我们即将散去，你也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